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于丹白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马太福音25章，其中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好，我们来讲十个童女的比喻。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从第一节我们念到13节。
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25章，从第一节到第13节的经文，我们来用和合本。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至第13节的经文。
当每次念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常常都很明确的知道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最后一句话，或者说13节那边说你们要怎么样警醒。所以我们说经文这个比喻的主题就是要提醒我们信耶稣人要常常的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说那十童女当中有五个是有预备油的，有五个是没预备油的，那是不是就是警醒等候耶稣来的有预备油的信徒就是得救的，然后呢没有警醒没有预备油的信徒就不得救呢？我们也常常问这个问题。好，我们要解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先把这个比喻的内容稍微观察一下。第一点呢，我们很多同工他们都会用这个很重要的背景的资料来先把这个比喻的背后啊，犹太人嫁娶的文化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嫁娶的方法是在新郎啊要去结婚最后的那个晚宴以前啊，那个晚宴是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就是在新郎的新家那边有一个晚宴，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选择去新娘的爸妈那边有晚宴。圣经说第五节啊，新郎迟延的时候，为什么新郎会迟延呢？就是那个新郎本身的朋友圈子多小，有些新郎呢他的朋友很小几个人，有些新郎朋友很多，这个是犹太人风俗习惯。平常我们中国人我们结婚啊，我们的晚上摆那个喜宴的时候啊，你的朋友都来吃筵席，礼物带来跟你说恭喜恭喜，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吧？
中国人说喝喜酒。
对，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是新郎去请他的朋友的，或者说新郎去先拜访新郎自己的朋友，让他的朋友先给他恭喜祝贺，他要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朋友一个朋友的家去。所以呢，假如那个新郎的朋友多，他就回来的时间就会迟了，这个明白吗？听起来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犹太人文化背景带来为什么新郎迟延。所以这段经文的比喻啊，犹太人文化背景的元素很重要，你要理解这个。当时候呢有十个童女，那记住了，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是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当去迎接新郎，这个不是说天国就只有十个人了，比喻就是说进天国或者说你要得到天国的福气，你在天国里面有份，你的责任你的位置在哪里。一般人读这个时候也会明白啊，不会说硬抬杠了，哎呦天国只有十个人那惨了，那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是个比喻，进天国的人的位置位分怎么样呢？然后他就举个例子说吧，假如要进天国的人有十个，那他怎么分班呢？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假如说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那外表十个童女都没有什么分别啊，都是童女，都是穿着衣服拿着灯是吧？分别是什么？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圣经说聪明的拿着灯要预备油在器皿里，愚拙的拿着灯却没有预备油，这个分别就是这样。假如你要留意看其实你说外表看不出来，其实看得出来的，你只是看他站在那边坐在那边躺在那边也好蹲在那边也好，拿着灯那灯没分别，他是有一点分别的，看得出来的，就是聪明的有一个油瓶，然后油瓶里面有油的，拿灯油还拿着个油瓶，是有分别的。但是呢就是普通一眼看看不出来，严格来看你也看出来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拙。有些人说外表看不出来，对，这个说话听起来是不错的，但是认真看呢还是看得出来有分别的。聪明跟愚拙的还有一样相同的是什么？他们都在
都打盹。
那都在打盹的话，打盹是警醒还是不是警醒啊？
不警醒啊，
全体都不警醒了是吧？所以
对啊，都在打盹嘛。
所以你说用我们的那个尺度来量度一个人的生命，打哈睡的想睡觉的就不警醒了。有时候主日崇拜啊，我们大牧师看到台上睡觉啊，不要紧张啊，他可能是聪明的啊，不
在打盹
是聪明的在打盹而已啊，聪明的在打盹还是心里面还是很爱神的、啊、是吧？所以你不要只看他打盹，总体是看他有没有预备油。好了，为什么预备油是聪明不预备油是愚拙呢？那我们马上就看新郎迟延，迟延的理由我刚才说过了、没有人知道新郎的朋友圈有多大是吧？多的话都是很晚才能回来了。新郎迟延回来时候呢他们都打盹了，正常是吧？ 三天还没来，我们睡觉吧，睡一下。第六节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那你就问半夜那个人喊那个人是谁？
那肯定不算这十个里头的吧，因为我想那十个不都在睡吗？
对，所以半夜里谁喊的？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新郎中的朋友跟着新郎回来吃他的喜宴啊，然后来的时候差不多到了，人家大声喊了，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第一个可能性，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性，我是觉得是比较大的，就是新郎要来这个地方，要进去那个婚宴的地方，可能就是童女以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是放哨的，比如说在半公里那边有一个，一公里那边也有一个，然后可能两公里那边也有一个啊。那他们就等着，因为呢他们要知道新郎来的距离有多近，大声喊说新郎来了，童女的就拿着灯出去，去新郎来的路上去迎接他。通常呢童女能够去的越早，接到那个新郎，那个童女就越开心。距离啊多远不重要，反正是能去到那边把他带来进这个新房，这就是他的责任，最开心一下。你知道童女为什么拿了灯还预备油，就是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一些油能够帮助他跑出去，把新郎很肯定的足够油的带回来，这个原则。所以他们听到新郎来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就起来怎么样啊，收拾他们的灯。
嗯，
收拾他的灯的原因就是把油把它充满它了，充满它的油，他们就能够肯定这个灯能够去到他们要达到那个最远的距离，把新郎带回来新房，所以中间不需要再加油。还有一点呢，我们也要知道那个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的东西啊。那个灯啊不是说好像我们的灯笼这样的，不是的。那个灯呢啊，他们当时用的就是一个好像类似一个火把，前面的缠着一布，布的沾那些油是吧，大概那个布多大，下面沾的油沾满了，估计这个火把可以去距离有多远，回来有多远。啊，这个就是童女要预备油的最重要一个原则。也很多人会问嘛，那个童女呢身边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有油，那个瓶子有多大？基本上面所储存的油量足够她去到接新郎回来，再稍微多一点，不会拿着一个大罐子，那这么难看，对吧？童女呢就是放在身上，或者说拿着手里很整齐的去接那个新郎的，而那瓶子足够有油把新郎带回来。这些条件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下去，看见为什么愚拙的童女他们没办法去接新郎了，因为他们在门口等的时候的油灯还在烧嘛，新郎来了那没油了，他身边没有预备那个瓶子有油的，所以他怎么出去接新郎呢？
就是说那新郎没来的时候那个火把仍然是在烧吗？
刚才我们说嘛，他们起来收拾灯了吧，愚拙的就分点油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灯怎么样快灭了、
哦、对对
是吧、
嗯、
所以那个灯呢一直在慢火也好大火也好，但反正就是点着嘛。问题来了，聪明的就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到买油那里去买吧。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预备好的都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其余的童女也回来，他回来，他是买到油回来还是没买到油回来？
那肯定买到了吧？
当然了，没买到还敢回来吗？对吧？买到油回来就是，哎呀，我有油了，马上我又去接新郎，然后回来的时候太迟了，新郎已经进去了，
嗯，
对吧？所以这边提供我们有两三点很重要的现场的背景。第一点，现场背景告诉我们附近真的有卖油的地方，而且呢，那个卖油店呢是愿意卖油给特别给这些人的啊。第二点呢，聪明童女不借油给那个愚拙的童女啊，看起来他们很冷酷。
对啊，好像很自私。
这句话告诉我们，愚拙童女问聪明童女借油，童女说恐怕不够你我用。假如你再想清楚一下，你就明白了。其实整个晚上，你就知道新郎迟延来，然后童女的油不够，没这么巧吧？那举个简单的例子说，譬如说，那个新郎再迟一点的话，那聪明童女也没有油啦。
对啊，
对啊，所以你可以这样问：这么巧啊，迟延，刚好迟到，那个聪明童女还有油的时候，他才回来。不然的话，在池上连聪明童女也不能进去了。这个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其实呢，聪明童女也有用尽的机会，但是问题什么呢？她有带一个瓶子，童女发觉她瓶子里面的油不够了，她马上就拿着瓶子去附近的地方买油。那她拿着灯买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她也在带油店里面把那个灯先满油，然后再把那瓶子再盛满回来。你可以想象通常他们做法大概是这样，是吧？嗯，那好了，愚拙的童女呢，她自己油没了，那她怎么办呢？就向聪明童女借嘛。这里不是说了吗？
对，借油，
借油嘛，借给我们了。我跟你说啊，每次这些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童女借油啊，我相信聪明童女都借给他们，因为当时候新郎还没来嘛，借了给他们，他自己不够怎么样啊？他马上去买。所以他带着瓶子来，他整个晚上等新郎来。有可能这些聪明的童女已经去买油买了好几次，买油回来的目的什么？为了自己，也为了是愚拙的。所以愚拙的油不够的时候很简单，开口是怎么样啊？
借啊，
借啊，他不是说没油了我们去买的，他就借啊。而聪明的童女为什么会说你们自己去买嘛？因为他整个晚上可能买了好几次了，他知道附近有油啊，卖油的地方，那地方愿意卖油给我们的，你们自己去买了。好了，然后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拙。聪明的童女怎么样是？为什么她是聪明的？她打盹了。愚拙童女为什么是愚拙呢？其实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愚拙的童女呢，我们说用人的观念来说是真的聪明的。为什么？没油向别人借，没钱向人借，自己不去赚钱，是吧？吃饭在吃人家的，不聪明吗？啊，什么都不干就拿着别人的，想了办法。我现在灯没油了，你给我吧，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啊！我给，就我给他嘛。所以愚拙的很聪明。为什么叫聪明啊？他能够抓到聪明童女的同情心，每次没油的跟他要，要完之后他怎么样？聪明的去买，油他买回来都借给我用，看吧，明年还给你吧，下一次婚礼就该我拿去给你吧。他可能想很多话，聪明的都哎呀，好，我去买。所以愚拙的其实很聪明，是吧？
嗯，
聪明是很愚拙，你要不给他嘛。是吧？所以聪明跟愚拙啊，不是单单指头脑上面的计算，其实想讲个同情心啊。愚拙的人，他们有属世的聪明啊，在这个世界上面为自己啊找便宜啊，人家的好处来帮自己不做。聪明呢，其实他聪明在哪里呢？聪明呢，懂得计算。好，我借给你，油给了你之后，我再算我自己灯上面的油还有多少。然后我就去附近的卖油店来买，他去买的时候他也算好了，假如我在买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新郎来了怎么办？突然间听到新郎来了，那我也可以马上停止不去买，也有足够的油加在我的灯上，跑去最远的地方，在路上迎接新郎回来。很多可能发生个案，聪明的童女在算，很好的准备， 聪明的童女，他们的聪明是懂得计算怎么去随时预备去接新郎，同时呢有需要的话他要愿意帮助那些愚拙的童女，这个他们的聪明。但是问题来，刚好新郎来的时候，聪明的童女手上的油只够自己，不能再借，所以基本上面那个愚拙的童女问聪明的童女说，可以借点油给我们吗？聪明说恐怕不够，恐怕就是说经过计算很危险啊，我假如给了你的话，我也可能我也不够。你肯定吗？不肯定，但是恐怕。但是这是我个人跟新郎的关系，这个不能，我整个晚上都可以借，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借给你。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帮你，什么时候可以借给你，但是在这个重要的关头重要的时刻我不能借。聪明的童女能够分出来什么环境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这个时刻是个重要关头，她不能再把油借给她，所以她说你到附近地方买吧，给他们一条路了。这个就是这个背景，所以我们明白聪明跟愚拙的分别，最重要的啊，不是外表，属世的眼光，这用属世眼光，愚拙的其实聪明的，但是属灵的眼光，聪明的他就看准了新郎来的时候，那个时刻是最重要的，整个晚上我在等，我在预备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